在过去这两个星期跟大家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得着新的生命，不单只是我们在他那里得着新的生命，我们更需要不断接连在这个生命的源头上，我们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出来。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的。那么究竟我们最大的改变，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呢？可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惯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改变，但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整，有一个的改变。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题目，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真正富足的一个的人。要来跟大家来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我们来从12章，我们从13节读到34节。路加福音12章，我们从13节到34节，教会的圣经小本的是65页，后面圣经的后半部的65页。路加福音的12章，我们从13节到34节。 The Gospel Luke Chapter 12:13-34， 他们应该会听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2章，我们从13到34节。我们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这段的故事。好，一起来。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心转，我可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判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库拆开了，别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之存，可以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之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没有窗没有户，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要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牢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的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解也不尽，从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一个的比喻呢？比喻是什么？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常常看见耶稣非常喜欢用比喻。比喻是用一些能够指着能够比较容易使人明白的故事，还是是事物，来说明一些比较难去明白、难去理解的一些的道理，或者说用比喻使听的人更能够深入的印象，有更深的印象，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里所说的比喻是一个财主，还是说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意思是说，这个比喻不是单单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只是来点明出另外一个更重要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的道理。耶稣非常喜欢用比喻，因为比喻很能够打入人的心，深深的记得。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他说，哎呀，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你不要单单看见你弟兄眼中的什么刺，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当你读到这样的比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有没有搞错，眼里面怎么可以放一个梁木啊？当你觉得没有可能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深深打入你的思想的里面，你的心里面去了。耶稣又说，哎呀，那些财主要进天国是那么的难，难过什么？比什么更难？比骆驼进到针眼更难。哇，你听见的时候有没有搞错？耶稣，骆驼怎么样进到金眼里面去呢？当你听见的时候，你会感觉是一个，哇，太 exaggerate 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次的比喻，让我们更深刻的记得耶稣的教训。耶稣讲比喻不是没有理由的，耶稣讲比喻是要把一些更重要的、我们更需要我们明白的道理，用一个很图画的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记得清楚。在这里讲这个财主的比喻，究竟他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读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吧。这个人跑来跟耶稣说，夫子，夫子，老师啊，请你帮助我啊，跟我的兄长说我们分家了。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怎么样，在香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哎呀，太多的新闻了。每一次当有一个有钱的人离世的时候，你可以立刻就大概可以猜想得到，很快就有新闻说他的儿子们在争家产呢，兄弟跟兄弟来争，姐妹跟姐妹来争，母亲跟孩子争，然后二奶跟小三来争，很多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好像电影一样。但是实在是这样，非常非常多这类的新闻不断的出现。想不到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这样的新闻出现。耶稣碰见这样一个人，跑来跟他说，夫子，你帮助我哈，你吩咐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吧。你知道当时耶稣在做什么吗？如果我们看到十二章的开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耶稣当时是在很大的人群的当中。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有几万人聚集，哇，我不晓得怎么样容纳那么大的一个的地方哈，很大的 stadium 哈，几万人聚集在哪里做什么？在哪里来听？简单，太多人了哈，看烟花的样子哈。在哪里来听耶稣来讲道、来分享？讲什么？讲如何应该如何来去真正传一个敬畏神的心，不要在外表上做 你要真真正正从内心来去敬畏神。讲到什么？讲到神的道理。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很庄严很严肃的神的事情。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人跑来对耶稣说，耶稣啊，夫子啊，你吩咐我的兄长为我分家吧。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是当时哪些人群的话，你会对这个人发生什么反应？我们正在这里讲道，牧师在这里讲道，突然间有个跑进来说，哎呀，牧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替我分家吧。那你们坐在下面，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呢？It's not the timing, 哈，现在是讲那么严肃的事情，突然间跑来一个人说，夫子，请你帮我吩咐我的兄长替我分家去吧。非常的不合时宜的一个时候讲这样一句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立刻就骂他一顿。我们是那么严肃的在讲这样的真理的事情，你讲这么世俗的事情，太不应该了吧。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就抓着这样一个的机会跟他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道理。贪心，贪心，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抓住这样一个的机会说明一个人心都有的一个的问题，贪心的问题。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怎么样来思想当时耶稣基督的反应。我读到14章14节的时候，我在想哈，耶稣说，你这个人呢，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你读到结局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说这个人呢，你看耶稣都责备他了，对不对？啊，耶稣都责备他们，人家讲的那么虚伪的事情，那么严肃的事情，讲到神呢，讲到敬畏神，讲到不要外表那个虚伪，要在内心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突然间跑来讲这样一句话。你感觉好像耶稣就好像说，干嘛你来找我做这个事？谁立我做你断食的官给你分家业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思想，我们觉得耶稣责备这个人而已。但是我不知道，当你在思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啊，神的事情那么好，哎呀，那么严肃的事情之后，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哎呀，立刻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因为那个人欺负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你说，神啊，你看我现在那么的需要。突然间想到个事情，你就来到神耶稣的面前，做什么？耶稣成为你断事的哪一位了？耶稣成为你帮助你办事的哪一位了？耶稣成为你解决问题的哪一位了？究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人家分家业吗？肯定不是嘛，对不对？耶稣来不是为人家来分家业，不是来定，你应该给多少弟弟，你应该给多少妹妹，不是的。他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你把他当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对象，给你断事的一个人，还是你来到我这一位救赎主的面前，你有更重要的事来依靠他。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抓着这个机会跟他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道理。不要贪心，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样一句的话。生命是否活得精彩，与物质是否有丰富的物质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句话。生命是否活得精彩，与物质是否丰富 不是等同的关系，不是直接等同的关系。你可以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活得很高兴，很满足，很快乐。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你可以活得很愁苦。所以物质丰富跟生命是否精彩不是等同的事情。这样的学习，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那时候我在读神学，家里面呢刚刚有乐怡哈，他很小，我还在读神学，他是刚出生不久，然后就一直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当时师母也没有工作啊，那我只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家庭呢就非常的紧啊，也有读书哈、啊，非常的紧，所以当时呢，很少说我们就是说出去外面吃饭啊，出去外面做什么三馆子啊，没有，很少，偶然呢会出去。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心里面的感受特别深，那么多年我一直这个感受一直在当中提醒我。有一次我们去 McDonald 啊，坐在哪里吃 McDonald 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很丰富诶，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好像很享受，我突然间感觉到我真的过这个很豪华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去 McDonald 有没有这个感觉，很豪华的感觉。哎呀，我那是坐在哪里吃那个 burger 的时候，我感觉哪一种的感觉，真的是到现在还一想到，我就感觉我自身那时候是非常的丰富的一个时候，我能够在 McDonald 吃一个 burger。我相信很多人他拥有很多东西，能够每一天吃鲍鱼，吃那个最好的食物。但是可能他不一定有我哪时刻哪一刻哪一种的感恩，哪一种的满足，哪一种为了可以得到那么小小的一个东西，我心里面就充满着哪一种的哇，好像很丰富的感觉。那个事情一时怎么多年都帮助我，满足我所拥有的，满足我所拥有的。可能有时候多，有时候小，有时候很短缺，但是我拥有的，我就为我拥有的我感恩，我就享受我所拥有的，我感觉到我很丰富。这个故事说什么？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个财主，这个比喻说到有一个财主。你读到这个财主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财主怎么样？他厉不厉害？他好不好？啊，这个财主挺厉害的，对不对？能够成为财主不是简单的，除非他是富二代哈、啊，从父亲祖父那里接受下来一大堆的钱哈、啊，那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坐在那里整天就吃喝玩乐的，那个就不算。但是我相信这个财主读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懂得为前面打算，你看他一个，他看见自己那么丰富的田产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了：哼，我有那么多的出产，连收船的地方都没有了，那怎么办？那我想一想，我要扩展我的事业，我要让更大的地方来收藏我的出产，所以他做了一个打算。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理财的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都要学一个哈，那个financial management 啊，都要学怎么样的理财哈。有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哇，大家都踊跃去参加，怎么样去 invest， 怎么样去投资哈，怎么样能够为将来有个更好的打算哈。如果你现在开始每个月来投资的话，你过了50年之后，你又得到多少的钱哈？哇，你听他们讲的时候，你心里面都红了啊！每个月就是再放了一点点，以后退休的时候有100万以上的钱。哇，很好的投资啊，都去了。这个财主非常懂得投资，他知道将来需要更多的钱财 才能够让他能够45岁退休。所以他就积蓄很多很多的财富，为了将来，他说我往后我可以安安逸日吃喝快乐度过我的下半生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懂得理财，有为将来打算的一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一个的管家。那你说这个故事有什么的问题？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有什么的问题？这个人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个无知的财主呢？因为在他的计划的里面没有把神放在他的计划的当中。你知道吗？有钱常常会改变我们的眼光的，你知道吗？钱常常会让我们产生一个不正确、一个错误的自我的评估的，你知道吗？钱是很可爱的，谁不喜欢钱？我也喜欢钱，钱很可爱的。哎呀，当你有钱的时候，你真的很方便，你知道吗？你没钱的时候，你要去个地方，你只能够走路去。你有钱，你可以坐公车；你再有钱，你可以买一个车；你再有钱的话，你请人来送你去，哈，一个 driver 带你去。你再有钱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人家来找你。钱是让你很方便的。圣经里面常常以钱跟神作为一个的对比。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能一方面侍奉神，另一方面侍奉什么？满门。满门是什么？满门就是钱。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钱呢？钱为什么跟神能够争呢？是原来钱真的有一种的能力，钱有一种的魅力。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有能力的，你知道吗？本来你如果你口袋里面没钱的时候，你觉得很彷徨很恐惧，当你口袋里面有钱的时候，你觉得很有能力的，你爱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的。你喜欢那个地方是荒芜一片没有什么的，我说我要在那里建造一个 Disneyland 那么好的地方，你有钱把它丢进去，你就可以改变那个地方了。哇，多伟大。钱能够给你有一种的能力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钱能够给你一种安全感，是不是？当你没钱的时候，你出去总是心里面不舒服很害怕的，但是你用你带着钱，口袋里面满满都是钱的时候，也很害怕人家会抢，所以也不要带太多，大家快点看好了。钱给你有一种的安全感。为什么这个财主要为将来打算？因为他要为了将来预备好了，有这个安全的预备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钱还能够带给你荣耀，你知道吗？当你穿得脏兮兮的，你进到一个高贵的餐馆，人家不理你，而且赶你走，不要沾污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很有钱，你穿得很漂亮，哇，你进去的时候，哇，人家90度鞠躬的向你，哦，欢迎你进来啊！然后呢，几个人在四周围来服侍你，哇，多荣耀的一个的事情！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钱常常给人有一种的虚假的感觉，说你有钱你就有能力，你有钱你就有安全，你有钱你就有荣耀。所以当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他也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为什么这个人要来跟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替我分家呢？在那个时代，长子是管理家业的哪一位？他拥有管制权。如果他不要分家的话，他就要在这个兄长的底下来，你可以享受哪些东西，但是你没有权柄。所以这个人说，我要拥有我自己的钱财，需要这个权柄。钱能够带给人这样一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感觉，但却是错误的感觉。 一个错误的评估，因为人在想到当他有很多的钱的时候，以为这可以控制一切，确实不能。当我们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要这里说的不是钱不好，耶稣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财主没有理财的能力，是有，但是他没有他千算万算，但是没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算在里面，他的生命不由他来掌管。他以为我建造很多的财富的时候，往后的下半生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吃喝玩乐的过我的下半生，我可以享受我爱享受的东西。这里耶稣说，这个无知的人啊，如果你没有了命呢，这些东西你归给谁呢？然后还加了一句，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就是这样，是贫穷的。原来当我们聚集那么多的钱财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谁的手中，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常常被这个外在物质所影响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看偏差了，以为我拥有这个，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快快乐乐的过我的下半生。但是如果你拥有这一切却没有生命，又如何呢？这是耶稣提出来让他们去思考的。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希望能够抓的抢的就是钱财，但是耶稣告诉他，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乎什么？在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有这个接连。接下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的再讲下去，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身体是胜过饮食，身体是胜过衣裳。我们常常注重的是外在外在外在那些，没有想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我们的生命与神这个关系。如果我们得到一切却没有神，原来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空的，那么的贫穷的。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不要把那个眼睛注视在单单那些的财物的身上，让我们转个头来想一想，在我们的所有的计划的当中，把神放在里面，让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安全感，他成为我们的荣耀，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丰富的人生。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样的事情，真正的富足并不是拥有物质的东西，乃是先要拥有神自己。所以在这个31节那里他说一句话啊，就是应该说29节就说，他们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呢，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神知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相不相信神知道我们需要？有时候我们信主只是一种的理念，我们没有把这个信主放在我们的真正的生活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为很多生活上的哪一种的需要来挂虑来担心，我们没有想到这位神是真实的，他真的能够供应你的需要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相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哪个，因为我们没有相信他能够解决这些事情。我们以为我不做预备，那将来就怎么办？未雨绸缪 是我们中国人最懂得的事情，对不对？这个财主也懂得未雨绸缪，还没到将来已经为将来打算了。未有计划的打算是好的，但是更应该把我们生命的依靠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钱财的身上。神，我常常感觉神创造这个的物质的世界是要让我们去享受的，不是单单为了要让我们占有它、拥有它。神是要我们享受神的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是单单要我们去拥有它、占有它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够拥有很多的东西。在我生命当中有，我稍微思想了一下，反省了一下，我发现我的生命里面有两样东西是我很贪心的，我很喜欢去拥有的。第一样是书，我的女儿点头了哈。不晓得为什么我信主之后很多东西我都能够放下，但是书我是放不下。很多时候我看见书呢，我就想把它占有了啊。好书不用说了，肯定要去买啊。不是很好的书，如果便宜我还是会买。很多时候我在加州，很多人他们走了时候留下很多的书啊。有一些书根本我不会去看的，我觉得哎呀，留了那么好的书丢掉很浪费，我又把它捡回家了。所以我家里面很多的书基本上有时候是不是我看，我都不看那些书，但是我都有。后来我想我是贪心的，我常常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哎呀，今天不看，想不到哪一天我想到需要看的时候我就有了嘛，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啊？都有，对不对？哎呀，我现在不用不着，但是将来有一天我用得着的时候就先拥有它哈。每个人的贪心都不同，可能你贪心的跟我的不一样哈。有些人请他们贪心吃哈。不是说他自己动的手势哈，每个人的贪心都不同。我贪心书，这个是不好的。后来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开始醒悟了，反省了。我已经很久没买书了，是不是？是吗？对不对哈？我已经很久没买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突然间醒悟过来。我拥有哪些东西，但是我没有享受它。把我的书房堆得满房子都是书，让我没有地方走。但是我又没有看，没有真的看哪些书，都是丢在哪里，因为哪些书有些不是属灵的书，什么书都有。我就看，这样是不是不对的？我是贪心，只是想拥有哪些东西而已。我不是真的享受书带给我的哪一种的好处。所以后来我决定了，我不买书，不随便买书，除非真的很好的书，我真的很愿意看完我才去买。另外有一个东西我很贪心的，是工具。以前我在加州，我很喜欢做事情，做一些的木工啊，做一些事情啊，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啊，不能做别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去做些木工啊，我就在那里钉钉啦、跑跑啦，我就很满足了。那个时候我常常做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很喜欢买工具。哎呀，去见到一些工具的时候，我就去买，忍不住就买了哈、啊，就算没钱我也买哈、啊，这是不好。我买了很在加州我很多的工具，但是一搬家的时候学的功课搬不走。很多很大型的工具，木头哪些工具我都没办法搬过来，我就丢掉了。后来我就因这个缘故，我就学了功课，我不要再为了占有而占有。所以来到 Utah 之后，来到 Logan 之后，我没有买工具了，不买工具了，我也不做了，没有做事情，最近才开始重新再做哈。我已经很久很多年都没有碰那些东西了。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其实 我不是真的很需要，我只是贪心。我希望能够拥有它的时候，我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我用得着，我就随时可以拿那个东西我就用了。但是你知道吗？你发现一个事情吗？当你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工具的时候，当你要找那个工具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的。有没有试过？哇，你家里很多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你要找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的。你为了要预备将来可以用，但是当你要用的时候却不在，那是多浪费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反省这两个事情，我都已经神的恩典，我不再拼命的贪心那些书，我也不贪心那些工具了，因为我要享受那些东西，不需要占有那些的东西。如果我买了一个工具回来，我不能够用它的话，那个工具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我能买一本书回来，我不看那个书，那个书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只是为了满足，你看来到我的家，你看我多有学养啊，对不对啊？满房子都是书，多好啊！给人家觉得我好像读很多书，就是虚荣而已。所以我决定，我不再为这样的心的贪心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神让我们看，神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不要为贪心而去拥有。神给你那个东西是让你去享受，不是把它占有而已。与你占有它，你没有享受它，那个东西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是放在哪里而已。在我生命，在我们一家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可以很多的见证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有一些真的很 amazing 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传道人嘛，哈，也不是很富有啊。在加州的时候，Frankie 还去工作哈，还有两个人工作，我们来到这边一个人的工作而已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感觉到很富足的。那么多年，我们从来不感觉到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钱，那是那些钱很好用。你明白我意思？不是很多的钱，但是那些钱很好用，几个就是 make a difference。怎么说呢？那么多年我发现一个事情，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预备，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那个东西就 on sale 的。你不信，你问乐意，你问师母，我们不需要的时候，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看见它 on sale， 但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那个东西就 on sale 了。所以那个钱很好用，小一点没所谓，反正 on sale 可以买。那么多年来，我们一无所缺，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多的钱，乃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有所安排。教会这里的装修也是一样呢，不是说我们家教会的装修也是一样。我会告诉你，这里很多东西买回来很便宜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柜用了多少钱啊？你知道啊？15块？你怎么知道？哦，签了标签。这个东西所有的价值的东西，大部分是捡回来的 recycle 的，只要买了几样东西是需要钱买的。如果你真的去买的话，这个不肯定不值15块钱吧，弄这个东西。楼下我们的厨房有一个柜，你知道多少钱吗？哎呀，又知道15块钱。如果你真的要去买的话，那个一两百块都可以，需要的很好的木头。但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丰丰富富供应我们，我们可以用很小的钱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现代的人不再相信神级了，你知道吗？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当你所需要的，神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你有多少的能力，负担的多少的钱能够拥有这个，他会按照你所需要的，按照你的能力，会丰丰富富供应给你。你信吗？可能你不信，你只是当成是一种的故事来读一下。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的生命一定是好像我们一样很富足。不是因为你拥有很多的钱财，乃是你拥有哪一个能够为你有所安排的哪一位的神。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不是故事，一个事实告诉你好吗？ Amazing。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我身体里面那个铁质很高，你知不知道？很多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的铁质很高，人家一般大概200多到300是很高了，我是1300多，太高了。医生说你不治疗的话呢，你的心脏很快就完了，你的 kidney 很快也完了，所以呢他说你要吃药让这些的铁能够排出去。我说好啊，那就吃药吧。那他说这个药很贵，我说有多贵？他说如果你要吃的话，一直要吃哈，每个月大概8000块，8000块美金哦，不是人民币，不是日本钱，美金8000块。我听见的时候我就笑一笑，哦 ，OK， 那不用了，不能够 afford， 不能够负担得起，所以我就祷告吧，哈，不用吃药了哈。他这个医生很好，他是基督徒，他替我跟他的 assistant， 他的护士告诉他帮我去申请一些的帮助补助。那开始的时候呢，申请了一个月，我们只付了20块，他就给了我一个月的药，价值8000块，每一天吃三果药，每一粒100块，所以每一天我就吃300块的药，you know。 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回去检查，减了300度，从1300多变成1000了。那个医生说很好很好，有果效。他说再替我想想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用吃这个药太贵了。后来他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他说还是要吃这个药。那时候我说没办法吃，没办法，有可能这样吃这个药太贵了。他说我替你去再找找有什么别的可以给你帮助。3个星期他们替我弄好了搞好了，有一个的地方药公司他接受我的申请，要免费送药给我一年。你说这个一年每个月8000块，一年多少钱？我能吃得起吗？现在我们再不相信神迹了，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以为拥有的东西的上面，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哪一个拥有世界的哪一位的神的身上，你才能够真真正经历了什么叫做富足。多少时候我们只是贪心拥有更多的东西，我们没有享受那些东西。让我们明白一点，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给你的，这里清清楚楚说明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只是当成一种哎呀圣经嘛，神话故事嘛，读一读而已。不是神话故事，是真真实实的。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他也去看顾，地上的百合花他也会照顾。那你我的需要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会按照我们能够有的能力供应我们的需要。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能力赚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财富， 你就用更多的财富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多财富，神给我更小的钱买更大的东西。一样的，因为神是真实的。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所讲的道理是真实的，未雨绸缪是对，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依赖放在神身上，乃是放在你以为那些的钱财身上的时候，你可以拥有一切。我告诉你，你并不一定很富足。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真正安心，真正有平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而来，意外就出现了。我可以存很多很多的钱，也吃不起一年的药，你知道吗？但是神知道我需要，神也供应我的需要。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依赖，真正的富足，不在物质，乃在乎爱你的哪一位的神。让我们真的把这样的一个的信心放在这位爱我们的神的身上，过一个富足的人生。不是叫你不要为未来预备需要的，但是一定要把神放在里面。神，你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是在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以为我需要拥有很多，占有很多，我才能够安安逸逸的、快快乐乐的过我的生活。哦，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的生命的丰富不在于物质拥有多少，我们需要的那是主你自己，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你也是拥有世界的主。我们先要追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这一切所需用的，你都会丰丰富富供应给我们。主啊，我们是在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的心放在你的身上，不是放在钱财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财宝支存在天上，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荣耀。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